Hello，
大
家
好，我是 Tanya。
我是 Tiffany TT Talk Show。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是
这个突破成见大作战。我们今天来谈餐厅。
餐厅到底有什么成见？对呀、啊，餐厅不就很简单的一个空间吗？
餐厅其实是个蛮有趣的空间，我们有一个那个隐藏版的迷思放到最后再说。我们今天先来讲几个问卷里头大家很有共鸣的迷思。
嗯，
好，首先第一个就是大部分人都觉得餐厅一定要有正常餐桌。我们来先定义一下什么叫正常餐桌。正常餐桌的意思就是桌高大概跟大概就是75公分高，那有的人的餐桌喜欢低一点，可能就是72、那高于这个的都不算正常餐桌。所以比如说有像中岛啊、吧台啊这种都不算正常餐桌。
嗯，我觉得彩原这边提的应该就是我们很常在家里面会看见，就是它可能相对来说会厚重一点，然后大一点，然后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餐桌在那边它还能做点什么。那我其实想不透一件事情啊，因为我觉得整个家里面机能最简单的地方就是浴室跟餐厅，因为这两个地方好像不会随随便便在那边发生些什么别的事，它就是为了某一个桥段的生活而存在。
对，但这里面通常我就会问业主，就是说对于餐桌你有没有设定它只能拿来干嘛。
嗯，
对，像在我的业主里面的确有一类业主餐桌只能拿来吃饭。
OK， 其他时间生人勿近。
对，就是因为这类业主通常是可能比较重视规则的，他们会觉得说如果你什么工作啊、写功课啊都在餐桌上，那我要开饭的时候我还得在那边收。然后大家都吹不动，然后我菜根本没有地方放，所以这类业主他就会偏向严格一点的，就会说餐桌就只能吃饭。好，那但是如果说今天餐桌是属于比较弹性的，然后我可以在上面写功课、工作，甚至全家一起阅读，客人来聊天，那这时候餐桌它其实就变成比较是多功能桌。那这个时候我想就应该比较没有你刚说的那个问题。
对，
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其实餐桌好像随着时间大家对它的认知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其实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是那个比较严格说餐桌只能拿来吃饭的人，感觉就比较像我的奶奶那一辈的人。对，他们不会说强制说一定只有吃饭时间能坐餐桌，可是他们很在意，就是餐桌上面必须井井有条，
要很干净。
对，要干净。就是他今天要从他厨房，就是他的舞台，就是搬一个厉害的菜出现的时候，那个餐桌必须他就要 ready 好，随时可以承接这个菜哦。那反倒是现代小家庭或是坪数相对小的空间，诶，父母亲跟小朋友大家对餐桌的想象就比较丰富。
对对对，的确的确。但是的确也有很多业主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现在人生活也不一样了，可能不那么常在家里煮，或者是说其实家里比较没有年纪太大的长辈，所以他们可以接受用中岛当弹性当餐桌。那这样我是不是就可以省掉一个大餐桌的空间，但同时我中岛还可以拿来备餐。对，尤其是那种家里其实夫妻都很爱煮饭的，或甚至小孩也很喜欢跟爸妈一起亲子帮厨的，这个时候中岛如果弹性可以变餐桌，那就变得很方便。
对啊，你就想一边煮然后一边就开吃，我觉得也是蛮有效率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像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如果做的是像煎牛排，
对，你要那个争取时间哦。
对，他们其实常常就变成煎完直接就在中岛开吃了，就大家站在那边就开始吃了，因为就是对不对，要趁热吃嘛。
对对
对，
对，
像我们家先生他如果说今天他掌厨，他只要是煎牛排、煎鸭胸、煎羊排，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就要 全家就 ready 好，当他说开吃的时候，你就要站在中岛旁边赶快吃，要不然
画面就是小孩
嗷嗷待哺站在旁边。对，因为他会很在意那个牛肉不要冷掉。嗯，因为它的熟度一直在变化嘛，所以就是在它切开的时候就要赶快吃。
所以其实你们夫妻俩的强迫症在不同的地方，我发现。
我慢慢也觉得的确是这样。我每次跟他说，我们不能等所有菜都上齐到餐桌上在一起吃嘛。他说不行，这样肉就冷掉了。我说哦好。所以每次如果比如小爱先去洗澡，就没有算好时间，他先去洗澡。哦。那就会很紧张，因为我们开始吃，然后小孩就很担心他的
紧张的小爱嘛，
对，他很担心他的牛排被吃掉。他说等我，你要留给我这样。
其实餐桌很重要了，但是只是说这个形式他有没有办法被突破。
对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在坪数有限的家庭里，那你是否可以容许餐桌是一个多功能方式存在，我觉得这些就变成很需要跟主要家务者沟通，然后也要讨论一下家庭成员的习惯。不过在这一题呢，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设计。对对对，这个新案明天我会上作品空景的照片。哦，它是我的这个山岚之戏与浪花之间
最新的。
对，最新的案子，这个名字是业主取的，哦，酷吧，哦，
他们住海边吗？
没有，他们因为他们那边看得到山，然后他们的设计里头用了非常多很像浪花的波浪，
哦，
对对对，
嗯，
曲线，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我想的是山与海之间，结果他们就扩充让它变成是山岚之戏与浪花之间。
嗯，
然后这个案子呢其实就是女业主很困扰，因为他们下厨的几率蛮频繁的，哦，但是呢他们家空间其实非常有限，所以他们是希望餐桌可以是多功能使用，但是身为一个对不起我讲错，男业主经常下厨，那个案子是男业主下厨，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就是夫妻两个工作都很忙，然后小孩又很小，所以他们光是想着以后万一餐桌上堆满了那个小朋友的作业，那我要开个饭，我根本就
我可以想象就觉得很烦，
对，很忙乱，然后小朋友因为又还小可能也不太受控，你叫他收个那个小幼稚园或小学一年级的作业本，他就给你去玩乐高这种，
然后就会发生什么爸爸妈妈在家吼来吼去，小朋友在家冲来冲去，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说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呢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这个工作小车。对，那因为他们两个小孩嘛，一个小孩的绰号叫做小金，金鱼的金，一个绰号叫做小鹿，小鹿斑比的小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设计了这个小金号与小鹿号工作小车。然后这工作小车呢有两种使用情境，其中一种最主要的就是当我今天要在餐桌上写功课的时候，我的书包可以挂在工作小车的面板上，它有一个洞，我那边可以勾挂钩，书包可以挂在面板上，然后呢小车的台面就跟我餐桌桌面一样高，就是草桌的台面就75公分高，所以呢我写作业除了作业本以外，课本啊或者是铅笔盒啊有的没有的东西，我就可以全部放在小车的台面上，那我餐桌上是不是只要放我要写的那本作业簿以及我正在用的橡皮擦和铅笔，
是，所以简单多了。
对，好，然后这时候呢两个小朋友各一辆小车嘛，当妈妈说开饭咯，哦，这时候他们只要把他们放在餐桌上作业本很快的放到自己小车上，然后撸走就可以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然后妈妈就会觉得哎，眼不见为净，
对，
自己就是停在
他们有个家，妈妈对，他们有一个小车之家，
哦，
所以他们就停回去
就
好，对，停车场，
哦，
对，
这个很贴心
耶。对啊，所以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完工嘛，然后陆续进家电设备啊，然后就有一些厂商朋友或者是跟我比较熟悉的朋友来现场， 帮忙支援一些工作，然后他们看到那个小车就直接跟我说，你有卖吗？有量产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困扰都是这样，就比如说你们家餐桌是多功能桌，然后你可能平常在家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会占用餐桌，但当太太说要开饭的时候，哦，你来不及收，然后太太就很不高兴，
对，
你就马上被念了。但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原作工作小车就可以解决大家的困扰。对，但我还没有考虑要量产啊，只是说就觉得很可爱，因为其实我在好几个案子都有设计小车哦。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2.0
和 3.0 的吧。对，可是其实每一辆小车都针对那个使用者的特性有做调整。所以像全能手作宅它也有两辆，一个是妈妈工作小车，一个是小N号工作小车。那个就针对就是妈妈以及孩子的特性下去做了设计。然后接下来我还有几个案子我也都有针对那个使用者做了他们定制的小车，所以可以出那种爸爸款、妈妈款，然后学龄儿童款跟学龄前儿童款。
我这边得分享就插播一个想法，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看漫画，他也很喜欢在看漫画的时候
吃零食。我跟你讲，我下一个案子设计的小车就是漫画零食柜小车。
真的假的？
对，
是我朋友吗？不是吧？
不应该不是，因为那个是我为之后一个业主他女儿设计的。因为我是先为那个男主人设计了一个维修小车，然后他女儿看到之后超级喜欢，就说他想要抢过来放他的零食跟书，然后我就说不用抢，我帮你设计一个。所以我就帮他设计了一个上面是鹿鸣的书柜，然后台面一样高度是75公分，然后下面就有一个大抽屉，就是可以放他所有的零食。
这简直是把我这个好朋友的狂想给立体化了。
哎，对对对对。
他就曾经讲过说，如果这个车啊还能附一个非常的，我不知道卧榻吗？我就想说这太懒了，我说这个人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可是其实回归到一个状态就是，他想要在家任何角落都可以
懒发懒吗？
躺下，然后就看漫画，然后吃零食跟喝饮料。然后他也跟我讲说，他很坚持，如果真的有这个产品，里面一定要挖一个洞，就是你的饮料可以放下去的那种。他说，因为他有时候看漫画，他会太开心，然后手就会
乱挥，
可能就会让，就是好几次已经发生过饮料就是。
Oh,
我那个时候那已经是我高中时候的事情，这个记忆这么
真的、哦、
对，然后我就一直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里，因为我觉得他很荒唐，可是问题是我又觉得他很了解，
他很真实，
对，他很了解自己的需求，只是我后来在我们的市场上我真的没看到这个东西。
哦，那他快要出来了。
对，
这个案子预计3月建商交屋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工。
我可以再问他，他目前长到这么大了，就是远离高中一阵子，他还有这样的需求吗？
对，而且那辆小车就变成拖到哪吃到哪看到哪，就你拖的那辆小车到沙发上它就是你的小边桌，
他其实应该
对你拖到书桌旁边，它就是你的书桌小边桌兼零食柜，然后你拖到床边就是床边小边桌，然后零食和书都在上面。
这样好吗？要研究一下体重跟角色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这个分享主要是说，我觉得其实有像这样的弹性设计啊，对于餐桌多功能但是要快速收拾这件事情是可以有很有效的解决方式。所以
其实餐桌区我们先不要讲餐桌本人好了，其实餐桌那一整区我的印象中我觉得应该最重要的设计重点应该会是收纳。
对，哎，那你这样就直接破题到后面隐藏彩蛋。
这个算很大的彩蛋吗？没有吧，
因为没有在问卷里。
等等，
好，没关系，我们先把几个小的在问卷里有的小的讲完。
好，
然后
收纳
这个事情我们最后来看看到底收纳的这个彩蛋藏在哪里。
这个彩蛋会引发什么世界大战？我觉得今天好像有
的确在需求会议的时候有发生大战。对，但是还好后来都化解。
我们刚刚谈完
餐桌一定一定要有正常餐桌。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迷思就是餐厅的餐桌上一定要有吊灯。这看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殊不知呢，它其实对很多业主来说其实非常困扰。
其实我觉得会喜欢有吊灯的人，可能是被商业空间影响吗？平常在餐厅
或杂志，
对，
居家杂志。
OK，
但我觉得这困扰其实非常可爱。就我真实有遇过几个业主，就是非常的苦恼，然后就跟我说。设计师，那个餐桌上一定要有吊灯，可是我很讨厌吊灯，那我怎么办？
那就不要了。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不要用吊灯了。他就说，可是大家餐桌上都有吊灯，我不用吊灯不是显得我很奇怪吗？我说不会啊，那就你家。
可是我觉得大家会有这个迷思，好像有一个可能是你坐下来用餐的时候，你难免就是离灯稍微好像远一点，会不会是觉得说在吃饭的时候不够亮？
对，可是其实这可以用很多方式补足。
OK， 除了吊灯之外，
对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如果不喜欢吊灯的话，我们可能会在餐桌上方，比如说加轨道灯。
哦，对。
那你可以用投射轨道灯啊，它的那个聚光打灯的效果，我一样可以让餐桌重点是很亮。
嗯，
对不对？
嗯，好像很有道理。
对啊，就是我不一定只有吊灯可以解决这件事情。而且因为很多人餐桌上不想要吊灯是因为他觉得很容易撞到头。
对，这应该是多数最多数对吊灯有一点小感冒最重要的地方，我想。
对，那老实讲，其实你说现在很多餐厅的吊灯它其实也没照明效果，它主要是情境效果。
对，而且我每天发现这个看起来很可爱，然后黄色灯光的小吊灯，就它真的没有，它完全没有打在桌上。
对啊，
就对，所以也许只是视觉上面的回馈是。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餐桌上的吊灯既不是为了照明，那我觉得就真的没有需要纠结说餐桌一定要吊灯。
嗯嗯嗯，
对，还是回到就是怎么样的照明设计是最符合你使用然后又让你觉得最自在的。哦，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会伴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业主呢跟我说，因为餐厅一定要有吊灯，所以他想要餐桌上有吊灯，但是他的餐桌希望可以活动的，因为他说他没事就喜欢把餐桌移来移去。这种通常业主我也会拒绝。
你是拒绝设计固定的吊灯还是
吊？我也就两种，要么你就是你家已经很小了，你这么大一张餐桌你其实也没办法移到哪里去。
他为什么要移餐桌？
其实有不少业主他就是定期他就喜欢把家里换一换。
这个我可以理解啊，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那你就不能有，
不能用吊灯。
对
不对？因为对，因为吊灯我们通常掉下来比较漂亮的高度，通常掉的高度灯具下缘到地板大概就是150到160之间嘛。我要是把餐桌移开了，
那
我就一天到晚撞啊。
还是它吊灯有办法结合滑轨吗？
没有，那就变成你可能就是用像轨道灯的方式做吊灯。问题是那样的吊灯其实不能太重。
哦，对，当然哦，它如果是那种很华丽的，
对啊，你万一选了一盏，就是那种口吹玻璃超厚的或玉石类的灯。那种灯都很重，你根本不可能用轨道，店家其实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然后你家也不小，一张桌子其实你移来移去你也移不了哪里，但是你一移了桌子你要摆回就是灯和桌子对中这件事情就很难了。那你就是一天到晚感觉那个灯就是歪的。
我曾经在一个工地看过一个会可以算 sample 吗，一个状态，我觉得可以解决这种业主的问题。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工地大家就是师傅工作，然后他们要吃饭的时候就会是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嘛。那个工地呢，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尺度很大，可是可能里面的光源比较不足。然后我那个时候去看见这个装置的时候，我加装置哦，我觉得简直是太，
他灯连在餐桌上。
对，因为他们就只是用那种一般 就是四方形的桌子，我们讲直白就是像麻将桌的东西，就它就是用那个麻将桌的那种夹上去的灯
啊，
你知道那种，哎，可是他们真的很认真，哎，做到哪里这个就抬去哪里，这是不是可以解决你业主的问题？
其实老实讲，我还真的有设计过一个桌子，就是因为那业主跟我说他不想要吊灯，但他又想要他不想要固定桌，但他又想要吊灯，然后他桌子又想要移来移去，所以我曾经为了这个业主，我真的想了一个，就是这个桌子旁边有一个吊架，吊架上有一个吊灯，吊在桌子中间，然后他整组可以移来移去。但业主就跟我说，可是他不想要从桌上延伸一个东西上去吊那盏灯，他觉得这样看起来很累赘。嗯，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说，那你就两个选择，要么你就不要放弃吊灯，要不然的话你就让我帮你把桌子固定起来。因为就是前面讲的那个业主家里其实不大，真的你的桌子再怎么移其实真的非常有限。对，那你如果又坚持一定要桌子又一定要吊灯，那你一天到晚撞到头，你到时候找我，我总不能那个时候跟你说，哦，我就跟你讲过啦，你现在是自己活该，我不可能这样讲嘛。对，所以按照我的个性呢，就是那对不起，我就不做了，你就是我的餐桌和灯我都不做，那你要做你自己买，就这样。因为这部分我不能负责啊。
太神奇了，怎么会有这种要求？
对，然后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延伸的问题，就是当你只是觉得餐桌上一定要有吊灯，但其实你不喜欢吊灯，又或是你希望你的餐桌是活动性高的，你希望弹性可以把它移到什么靠窗，然后空出家里客餐厅最大空间，那这时候你就真的要想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需要一盏吊灯。
感觉如果你只是为了打造一个你心目中的形象的时候，那其实真的大可不必。因为你的生活如果不完全是这样子的形态，然后你跟设计师这么说了，结果后来使用上，
对啊，使用上出问题，
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真的，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大家还是要了解自己的需求，然后不要受限很多的所谓的标准答案。
嗯。
对对对，因为没有这些标准答案，就是什么样的空间搭配什么样的灯是取决于行为，你希望发生什么行为你才去选择那样的东西。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也是有点有趣的，就是有人觉得餐桌就一定要大。
对，这个我真是不了解。
但是这个有趣就有趣在，如果说你今天是多功能桌，那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可是我曾经有遇过业主是，他觉得餐厅的餐桌就一定要大，因为他要预留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时候要坐得下。
他亲戚朋友一般都来。
好，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亲戚朋友多久来一次。第二个问题是，可是他平时不下厨。第三个问题是，然后他就算要吃，他是在沙发上用茶几吃。
嗯，那所以他餐桌平常，
对，所以餐桌你要拿来干嘛？
对啊，
就是你家已经空，前提是你家空间很有限了。
那真的是，
然后你硬要放一张至少180×90的餐桌，
这超大
哎！这是一张，其实对于20几平的家来讲，这是一张很大的餐桌。对，因为他觉得180×90，我弹性才坐得下6个人呢、啊。
小孩可以睡上面。
对，可是问题是，如果说今天你的餐桌不是多功能使用，就吃饭用，然后你的客人其实一年来不到2次、3次。
哦，那真的是有一点多余。
对，然后你其实大部分时间吃饭是在沙发茶几上。
哎，那我请问一下，他家的餐桌我们很悲惨，就是堆满了东西。
对，这就是衍生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人的家里最后你因为你吃饭都在茶几上嘛，所以变成你的餐桌上是堆满了东西。
嗯嗯嗯，
堆满了什么东西？我们这边来给大家数一下。
嗯，
家人经常用的水杯
，OK，
冷水瓶，
嗯，
你最近看完病的药袋，慢性病的药袋，
嗯，
经常要吃的健康食品，维他命 C、B 群、发泡锭、叶黄素，各式各样的健康食品。然后呢，还有杯垫、热锅垫，有的还有餐垫。然后有的人呢，常用的餐具他喜欢放在餐桌附近，方便拿嘛。我至少汤匙、叉子、筷子，我们家就一家四口，我常用的就一把，装个罐子，就像外头餐厅一样，我就放在餐桌上，这样任何人要就不用一直挤去厨房。
对。
然后有的呢，甚至他常用的调味料，他也不想要挤去厨房拿，所以他也会想要放在餐桌附近。还有罐头，比如说家中某人特别爱吃某种罐头，他吃饭都要配，那他也不想要每次都进厨房拿，所以他就想要放在餐桌附近。肉松罐，
人家可能
之前他家150瓶，所以你就是我跟你说啊，这样其实就直接破到
我们
就破了。哦，好好好，我先继续算。
然后我真的是觉得你小车的蓝海无限，就是无限已经放大，我就想说那这个就
而且我跟你说哦，肉松罐这里面还有猫腻，有的人猫腻猫腻，有的人爱吃的是鱼松，所以是鱼松罐。有这一家三口嘛，
有三种松。
爸爸喜欢吃鱼松，小孩喜欢吃海苔肉松。然后呢，但是海苔肉松有的时候就是怕那个怎么样，所以又会买健康纯肉松。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个一罐，那叫什么，撒里面就是混了很多味道，三岛香松。对，那家里有小孩的，这是拌饭必备粮，然后良药嘛，然后还有那个有的还有保酒乳，一箱。
你要放在餐桌上，
因为小孩，比如说他们家的饮料就是牛奶，然后他就是一箱一箱一箱买，他就放在餐桌附近，因为方便小孩自己去拿。
我突然觉得我的生活好。
卫生纸、面纸、湿纸巾、餐桌纸巾、厨房纸巾，
不是有一些地方就是
我跟你讲，餐桌可以放的东西真的太多了，远超过我们，就你不讲你都会觉得餐桌好像没什么东西要放。
不是，那是餐桌，那不是储藏室。
对，可是其实跟餐桌相关的就是有这么多东西要放。
他们家心态不正确，就是太懒的心态，你知道吗？不行。
但我跟你说这是常态。
不是，他家如果超过300平我觉得 OK， 就代表因为他会拿个东西可能要滑滑板车，然后太远了，他觉得很烦。可是问题是一般来说你家里面尺度空间够大，你也不会让自己。
但我还有零食还没讲完，还有零食。有聊天的时候，果干，零食种类更多，果干、饼干、糖果、巧克力，尤其现在过年了，
好可怕哦，
各式各样的零食，人家送的礼盒，饼干礼盒，对不对，就全部会放在餐桌上。然后我跟你说，餐桌的东西又取决于家人的收纳习惯好不好。有些人是东西拿出来，比如说他从厨房拿的东西出来，然后呢他走到餐桌上刚好接了一通电话，东西就直接原地放下，之后就没有再拿起来了，他不会放回原位。然后少数那种你东西拿从哪里拿，你就一定用完一定当下马上放回去，这种人其实我觉得在我的业主里面大概顶多三分之一。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属于拿出来之后就是原地放下，之后就不会放回去了。然后有三分之一的人，刚刚那种三分之一是他不是故意的，
我懂
他只是忘记，对，他被打断了，所以他就是原地放下，他就忘记放回去了。还有第三种人是剩下的三分之一，就是他根本就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我每天都要拿出来，那他为什么需要放回去？对，他理当就应该在这边呢。 我才方便呢、啊。那你就想想看，每家这三种人大概都有，那餐桌会变什么样吗？
就是看不见的餐桌。
对，所以说，当你觉得餐桌一定要大，但其实你家主要吃饭在茶几，所以餐桌就没有那个三餐一定要收的必要。那其实往往餐桌上就是堆满杂物。
我其实，应该说有的时候去朋友家做客，我觉得我看得出来他们家就是说有收拾有整理，可是餐桌真的永远也不能说永远，真的是蛮大几率它会变成一个盲区。然后，如果今天刚好去采购，
东西也会先放餐桌上
以外的，就很有机会会被留在
餐
桌
上。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后来才发现说，可能我们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强迫症或是洁癖吗？我们才会就是说啊，回到家就马上就把这些东西处理掉。可是真的不是所有人会这么做，他可能留在餐桌上，他就会觉得说，这我明天就要用到啦，现在干嘛收它？
对对对对
对。对，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视觉比较敏感的人的时候，这类事真的每一天都在发生。
好，所以这时候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家自己也是这样设计，我觉得我有一个算是很体贴但是又都照顾到的设计方法。这如果可以算设计方法的话，就以我们家为例好了。我们家的餐桌呢，长220，宽90。当你有一张这么大的餐桌的时候，那我们家餐桌是多功能桌嘛？
对。
这时候就允许，比如说我跟小爱同时在餐桌上做事，做到一半开饭了，但因为我们家餐桌够大，所以呢，就是我的东西就固定留在一个角落。
对。
然后小爱在写功课呢，他也就是功课停在那个角落，但我们旁边还有大概170-150的空间可以吃饭。那就吃完饭之后我们继续做事。对，就是如果这样的你无法要求每个人都有超级好习惯嘛。就连我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早上4点不是都在工作嘛，然后因为我工作位置就在我们家餐桌上嘛，所以其实我们家餐桌现在就是靠近那个餐厅和客厅的分隔柜，那个角落就是我的角落。所以我相关的图啊，我最近在处理的图啊，我的图板啊，还有我在工作的东西，我其实固定就放在那边，所以那边还有一个文具架是我常用的架子。但因为我们家的餐桌够大，所以就变成它不会感觉太夸张，就是在一个基本上客人来我不会觉得有点丢脸的状态。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也有帮一些业主，就如果我观察他们家这刚我说那三种人都有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其实比如你们家的格局是可以容许一张窄一点的，比如说就70，但是可以很长到2米的大餐桌。那这样的话就是弹性，在餐桌上写功课的小朋友也不影响吃饭，对吧？因为我2米长啊，
这样看起来其实会感觉像一个长长的吧台。
对对对对，它只是正常高度75公分高。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就算你没有小车，你还是可以让那个餐桌被污染的范围降到比较低的程度，然后我只要在餐桌周边设计充足的收纳，收那些你觉得很顺手的东西，那其实我还是有机会可以把餐桌区空出来。对，所以我觉得餐桌够大这事情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成见啦，因为你如果真的没有需要用到那么大餐桌，你为什么一定要放一张大餐桌然后闲置它变成堆东西的杂物？而且我觉得餐桌上堆满东西啊，视觉上你家就是超乱，
就超乱的，然后就觉得很烦，你知道吗？我想说到时候真的是一翻两瞪眼，是不是拿一个那个就做一个滑滚的拉链把它拉起来，就变成急诊室的概念。
对，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就是当你家餐桌堆满东西的时候，你就算旁边不太乱，你家感觉就是乱的。
对对，因为餐桌上面 面的东西颜色往往都鲜艳，你想想看肉松罐往往什么颜色？红色。
海苔肉松罐是绿色。
我真的发疯了，你这家里面有个红绿灯是不是？
然后鱼松罐好像，鱼松罐是什么颜色？好像是
橘色
还是什么？就是总之他们都是不同颜色，
就都是鲜艳的颜色，
对，饱和度高的颜色。
我觉得我可以知道说，可能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礼品的时候，那个 OK， 那个暂时性的存放。可是当它变成一个常态的时候，你真的每天回到家就只能阿杂，因为你整个所谓的餐厅角落，它就是呈现一个
乱七八糟的状态，
对，你讲不出个风格，然后你也讲不出个 order， 你也讲不出个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就是看到就觉得很恨，你知道吗？
对，而且餐桌通常在餐厅中间哦，然后如果你家是客餐厅合一的话，它通常在空间的主要位置，然后再加一盏吊灯点亮你那一桌的杂物，
还有塑胶袋，
对，还有塑胶袋、橡皮筋，
各种。
哎，各种啊，餐桌上的杂物真的是琳琅满目。那你只要试试看，你就算旁边先不收，你把餐桌收干净，
对，那就差很多，
你就会瞬间觉得你家其实蛮整齐。嗯嗯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餐桌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大家其实可以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把餐桌小毛病已经挑完了？
我想想看哈，餐厅区的小毛病哦，差不多。
啊，那我们要进入
隐藏彩蛋了。
其实这算彩蛋吗？可是老实说，我一想到餐厅，我第一个就想到这个问题啊，因为它就是最实际的问题。
对，可是你知道，在我过去的需求会议里啊，就家里只要是经济强势方，但是他完全不做家事，跟家务主要担当者，但是他完全就是全职在家，这两个角色很鲜明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出现以下对话。
哦，
嘿，就是比如说当我问到餐厅的收纳需求的时候，那个家务主要担当者就会开始讲，然后呢讲没两句，经济强势方就会打断他，然后就面无表情一张脸跟我说，餐厅没什么好收的，你说的那些杂物零食吃吃就吃掉啦，药品吃吃就吃掉啦，
你要的也是一瓶
然后水杯喝喝就喝掉啦，然后假如那个家务主要担当者是比较就是隐忍型的，多半这时候呢就会低下头然后就不讲话，但你看得出来就是他在忍。因为平常都他收嘛，
就是收的人他就会很切身知道说
到底有多少东西要收。
对，而且其实餐桌的旁边一定要好，我觉得以前阿嬷家的设计是对的，就是都有碗橱架。
嗯，对，碗橱架，
因为那个超好用的吧，然后后来大家就会为了说哦，可能为了节省空间，然后你要弄一个200公分的大餐桌，但是你没有配一个碗橱架，这合理。
对，然后呢通常那时候我就会打断那位滔滔不绝的这个经济强势方的话，我就问他说，请问家事谁做？然后大部分的经济强势方就冷不防听到我这个提问的时候就是会呆住，
当然
因为大概也很少人这么直接问他，然后他就会停顿个一分钟之后就说就指指那个，我不想要有性别的问题，但是真的大部分是太太做，他就会指指他身边的太太说，哦，是我内人做。我说好，那不好意思，请问你会知道什么东西要收哪里吗？你又不收，所有东西都是太太端到你面前，零食吃吃就吃掉，你知道一包零食吃多久吗？药品吃吃就吃掉，一个药袋好歹都是三天份的吧？
对啊。
啊，你如果是慢性病的药袋，
哦，
那个都是一两个月的，对不对？健康食品吃吃就吃掉，一罐可以吃一个月，你吃吃就吃掉，那罐子这个月都不用在吗？
没错。
都是人家准备好放到你面前，然后人家帮你收起来，那你当然不会觉得需要收啊。
这很欠揍，
因为都已经有人帮你服务好啦，还是接下来都你收？我说如果接下来都你收，那你就可以回答这题。 要不然的话就请你让我问你太太。嗯，然后当然我讲这些我是用一个非常温和友善的，
可是是讲理的
态度，我并不是在找他查啦，对，因为我也不想跟业主吵架，然后就我非常礼貌温和的表达完以上所有的内容之后，通常经济强势方就会沉默一段时间，然后就示意他让他太太讲，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家务担当者眼睛这样发亮，然后就开始疯狂的讲，这我大概就我刚罗列的那些东西。
可能他先生婚后有史以来听到他讲最多的话的时候就是此刻了吧。
对，然后通常经济强势方在旁边听的时候就是说会不会太夸张，哪有这么多东西要收。然后这时候呢，因为太太等于 有我帮他撑腰嘛，他就说你最好不知道，你当然都不知道，都没有东西要收，因为都是我在服务你。
是啊，
每个东西都是我拿出来我在收，就是这么多东西要收，而且重点是这些东西还每天都要用，不收就全部都堆在餐桌，都是我在收，你们当然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满足。
帮他找到一个破口让他
说话。对，因为老实讲你知道我从学生时期啊一直到现在，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讲风凉话的旁观者。
对，你没有要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发表意见，
你没有身在其中，你不知道过程的细节和困难，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就不要在那边给我指指点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收拾家务的人多辛苦，你根本不知道你一天在餐桌上要用掉多少个杯子。
没错，没错。
你也不知道你看病的那些药袋是怎么样魔术师用法术让它变不见的，然后三餐定时饭后就有人帮你拿上来，这些你都不知道，那你到底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说餐厅没有什么东西好收的？我觉得这是实话，就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就是都是有眼睛有脑袋有逻辑的人，对不对？你平常就是要用这么多杯子喝水，喝水一个杯子，喝咖啡一个杯子，喝果汁一个杯子，啊，有的人呢你喝不同味道的饮料还各换一个杯子，喝威士忌一个杯子，喝香槟一个杯子，喝啤酒一个杯子，喝白酒一个杯子，这些杯子都是魔术师自动把它变到碗出去吗？不是耶、欸、而且你知道很多这些杯子不一定可以进洗碗机哦。
没错，然后有些高度有一点特别，甚至于在收纳的思考就又不太一样。
对，那如果你每次喝完就把它留在餐桌上，然后隔天你到杯子架那边拿出一个干净的，请问这中间是魔术发生了吗？
对对对，
有小精灵吗？
对，
没有哎、欸，你们
老婆就是小精灵、
啊。对啊，你们家也就是一家三口或四口，一定有人在帮你处理这些东西。嗯、但他付出的心力不是免费劳力呢，他其实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哎、欸。不是因为他身为某个身份他就一定要做这些事情，每个人都应该负责自己生活基本该做的事情，你喝的水杯你就该自己洗掉自己收掉，今天有人帮你做不代表他本来就应该帮你做，那既然有人为你服务，你在重新做室内设计的时候你还居然不尊重他的需要，我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重点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些所谓的经济强势方通常都是高知识分子，都是高能力的企业主老板高管，就是高阶主管啊。聪明如各位怎么会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矛盾之处嘞？对啊，然后那些家务担当者他每天忍每天忍念了搞不好还被骂， 嫌你啰嗦，嫌你烦。那你为什么觉得有人要忍气吞声一辈子帮你服务这些，然后在家里好不容易改装的时候连尊重都没有？我觉得这完全完全不合理啊。所以我那个去年帮我测那个个展的策展人张小晴，他在听完我讲这些之后，他跟我说他其实觉得我在做空间平权。
OK， 空间，哦，对对没错，哦，
对，就是你既然已经享福了，你也没有打算改变，那你至少做到一件事情，就是尊重。
嗯，你要方便服务你的人，让他更有效率，或是
让他轻松一点啊。
对对对对，
东西好收一点啊，而且东西如果很顺手，你就是手跪手抬一下，一个15公分就可以放回位置的，你自己就可以放，你为什么要人家收？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在餐桌区最合理的设计应该要有很丰富的收纳柜？
其实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都会希望餐桌周边是要可以有那种小的收纳抽屉、收纳柜，或者是零食柜。就如果你们在餐桌会吃零食的话，或至少在餐厅和客厅之间要有相关的收纳柜。我是很好就可以把东西收进去，我也很容易在动线上，从厨房到餐厅的动线过道边，我就可以把东西拿出来。那在餐厅的人也方便靠近那个柜子去拿东西。
我其实有注意到有一件事情是啊，有一些人其实家里面有很多的锅碗瓢盆的餐具，可是因为收纳的不方便或是离餐桌过度遥远，所以他们永远不会被拿出来使用。
哦，对，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印象中啊，就是说也是那个小时候奶奶家的状态，我们的餐桌的附近真的是有碗橱，然后
对啊，
我的外婆，对，应该不能是奶奶，应该是说是外婆，因为我外婆家蛮宽敞，然后重点是那个餐桌区的旁边紧邻的就是一个储藏室。
哦，是不是
超级聪明的，然后
就很方便呢、啊、
对，储藏室里面有各种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松通通在里面，
你要吃就去拿嘛，
什么酱瓜，然后或是米，然后因为我外婆很会做那个面条类的东西，所以有各种粉啊，然后就全部都整合在里面，甚至于泡菜角落，
嗯，
各个东西那个一目了然。然后我就发现说，应该是说小时候觉得这个叫理所当然，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说，哎，不是每个人家都可以这么做，
不是每个人家都可以这么做。
对，但是那个碗橱的存在一直是我觉得居家空间里面很重要。虽然 我自己长大的家就是跟我爸爸妈妈一起住的家，我们并没有所谓的碗橱，但是我妈妈在做厨房的规划的时候，收纳尤其餐盘是我们家算蛮有意思的一个想法。然后那个那么老的厨具，它居然已经可以分到大中小盘，然后我后来才注意到说他其实有注意到我跟我弟弟的身高，像那个水杯的那个柜子其实放在最下面，然后是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能打开的面板。 OK， 然后我们小时候就是知道去哪里拿水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水壶可以取水的那个空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矮。对，然后我现在自己的家也是就是像彩云你刚刚说的嘛，什么饭锅啦、涉水壶啦，各种东西我也是用一个就是高脚的柜子，那个柜子即便看起来像个斗柜，可是我把它全部整合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题我一直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都有问题，
很多人家里面都有问题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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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尤其刚刚想了一遍你说什么肉松什么东西放桌上，然后塑胶袋各种药袋，我会想说，哎，对，这好像是台湾家庭的日常。
其实是日常哎、欸，其实是日常很多哎、欸。
对，
那你说他们就甘愿这么乱吗？其实不是啊，但就是因为很多人就觉得，哎，餐厅没有什么东西要收的啊，所以你就是放一张餐桌，旁边都没东西。
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一个事情是，对，因为餐桌就是一个机能最复杂，或是说人来来往往，大家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可以把所有东西塞在那边的地方。我真的很建议可以去买一样颜色有板子的收纳小箱子，你至少是把那些东西全部整合在，那可能纯白的，可能是雾雾透明的，可能那个效果不真的像纯白那么好，你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对，你至少家里面看起来就是比较不那么复杂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讲到这题，像我觉得有一些人家里是有请阿姨的
哦、oh, OK，
但你在设计厨房或餐厅的时候，请问你需求是不是就要让我问阿姨？
嗯，
因为是阿姨在用厨房，阿姨在用收拾餐桌周边的东西啊。
欸，可是这个问题又回归到我如果今天阿姨只是他一个月如果收一次，或者
那种一个月收一次不是，但我说的是每天来的那种、
哦、在家里，
就是基本上厨房就是他主要使用的，
那绝对是啊，因为
对啊。所以像我觉得我的业主大部分都非常的知书达理，就他们就算有，对，他们就会跟我说啊，厨房你就直接问阿姨的需求、
okay.
因为主要是他在使用、嗯、然后阿姨说什么业主都买单、
okay.
他也不会摆出一个说哦，我是付你钱的人，你说的这个需求没有必要，我觉得这才是叫一个真正的尊重嘛。
对，
对，你让服务你的人他有方便使用的收纳柜，让他顺手的就是空间，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啊。
所以彩媛觉得餐厅区应该说餐桌周遭最大的彩蛋最大的问题就是收纳这件事。
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餐厅没什么东西要收的，就给我一张餐桌就好了。然后我每次听到他这样讲，我就是想说哇，你好幸福哦。讲这句话的人一定很幸福，因为你身边就一定有人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
没错，
不管那个人是妈妈、是太太、是先生，任何角色，你有这种想法，一定是你身边有一个人把你照顾得像公主或王子一样，所以你才会觉得餐桌那边没什么要收的。而且讲这句话通常都讲理所当然哦，餐桌这边有什么要收的，就一张餐桌就好了吧。
Oh my god。
对，然后我觉得好，没关系，我来问一下。然后就通常一问就是拉出一大堆。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我自己应该说我自己是会做饭，然后又很在意就是说东西不可以乱放的人，所以我完全知道说餐桌那一区可以有多么复杂，也可以多么简单。
嗯，对啊，
对，就是取决于使用者的习惯。
没错，
今天大家是能够哎随手拿随手放，哎，那就绝对没有太大问题。
对啊，
绝对不会乱。
对，
可是如果今天往往习惯这种事情，全家又会互相影响。
对，
那你这一个人乱，两个人乱，那你家霹雳乱。
对，
没有翻身的机会，除非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个总教练像彩媛来帮你检讨你家发生什么事，否则你真的永无翻身之日。你家就是鱼松罐、豆松、单倒箱松、各种塑料袋，这很悲惨。因为当你没有自觉的时候，可是你家要访客的时候，人家其实是会有感觉的。
对啊，
不会没有礼貌的告诉你，但是你就会在别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家里面不是那么干净整齐的人。如果你不在意我当然 OK， 可是多数人其实都有那么一点，
就都还是希望维持一个形象嘛、嗯、对不对？
我们还有别的成见吗？还是你要来讲我的成见？
哦，可以啊，可以先讲 Tiffany 的成见，还有一个小东西啦，但是没关系，可以先讲你的。
好，我这个成见就是我本身对于餐桌就觉得餐桌就是一个应该说用餐区啦，就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硬塞在空间的格局，就是前提是如果今天这空间我不能在那边阅读，或者不能在那边做点别的事，我会觉得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制式或是很被要求一定要存在的空间，我觉得有点蠢。就我本身对于用餐空间的存在这件事情，我就是一个看不懂的人，应该是说它没有符合现代需求，非常不与时俱进、哦、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哦，其实现在很多人会讲说哎。我们其实现在看应该说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要看点影音的 东西吗？无论今天是看新闻也好，或是追剧也好，我觉得这个是娱乐跟吃饭这件事情，这两件事已经分不开了。所以我相信彩媛一定有遇过那种说，哎，我们想要在用餐区域有
电视，
对，或是有音响，但我就会在想啊，我想说，除了在茶几吃饭这件事情有点辛苦，就是说太矮之外，那我自己家里面吃饭的角落也不完全是只 for 用餐。
嗯，
然后我其实很羡慕那种中岛设计，因为我觉得中岛设计太棒了，就是它可以是看书，甚至于开会，有时候线上会议也不错，然后要不然就是大家聊聊天的角落。那但是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应该说中岛的存在，它并没有像餐桌这么
正式。
对对对对对，
对，有人觉得餐桌是蛮严肃的、哦，
超严肃的吧？我真的觉得说每次到餐桌上，然后就要有一种。吃饭不是应该轻松吗？
但我觉得这会不会也跟那个家里头从小在餐厅有很多规矩有关？
我觉得或许，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跟我一样，就是说其实对于那个坐在餐桌上这件事情是有一点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会觉得吃饭这种事情不是哪里都能，就是虽然说不是席地而坐的概念，是我会觉得应该要在一个更放松的状态。
嗯，对，因为像我对餐桌我就没有觉得它很严肃。
可是你不觉得你从小到大你的家里面对餐桌的定义永远不是只有餐桌？
哦，对对对，我们家是真的，我们家餐桌就是多功能桌。
对啊对啊对啊，前提就应该是长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们家现在的餐桌也有点像是中岛的延伸。
那对，它其实算中岛延伸。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当你家没有了餐桌这个机制的时候，其实你家东西就不太会堆耶，你懂吗？就我刚才把这东西就是硬生生把你的生活从你的生活里面把餐桌拔走，然后你就会少一个可以堆放这些东西的平台，你就要去思考，你要么就委托彩媛帮你做一个什么小车也好，你就把什么药品啊什么通通整理在上面。否则你就是要去买个柜子啊，把这些东西通通的好好的把它放进去，你总不可能买了柜子上面的平台你通通都放在柜子上面，还是会这样子，最后越来越惨这样。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生活习惯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然后每次看到人家家里面的餐桌我就会想说，哎，你有意识到你的水果礼盒已经有奇怪的味道了吗？就是当你堆的太多的时候，与其这样，就干脆剪掉你这个念想。
哦、
这个是我对于餐桌有一个奇怪的迷思，这是我自己的迷思，就是你干脆可以不用存在。对，
因为的确。我的确身边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想要去餐桌吃饭就觉得，哦，好严肃，我们可以在客厅吃就好吗？
对对对，可是客厅吃饭又会。
就长久对脊椎不太好，因为茶几通常太低。
对，
除非你买那种升降桌。
可是你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升降桌的问题是它太大了。
对，升降桌现在我之前找好像比较小的有那种60×120，但以茶几来讲，如果你的客厅没很大的话，它还是蛮大的。
确实。
对，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在茶几吃饭就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腰背。长久来说会不会是问题？然后我觉得对于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啊，那个影响就是说，你希望孩子在留下什么样的回忆？
哦，
因为像我从小，我们家就是吃饭在餐桌吃，然后我妈妈是每天下厨，两餐就是中饭跟晚饭，然后在餐桌上，我们全家人以前也没有手机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家每个人其实除了我妈以外都很话多，所以其实在餐桌上永远都是谈不完的话题。我爸讲他的主体位变态，我讲学校发生的事，我姐就讲他的唱曲身段，这个即兴声音即兴舞，三个人三个话题，但我们可以都聊得很开心。然后对，然后我妈就讲了，今天的菜还好吗？那个调味怎么样？我试了一个新的调味料。对对对，那所以餐桌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烙印下，它就是一个充满着温暖、温度、爱 与交流的一个空间。对，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想要带给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我就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当然你说全家人一起在那个投影幕前哇一边吃一边看电影，
还是很过瘾的事，
那是很过瘾的事。但如果每餐都这样
好像也是，
然后就变成长大了哎，喜欢看的节目不同了，就变成小孩看自己的 iPad、然后大人看自己的电视、完全没有交流的空间、那这会是你想要的一种家庭氛围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我只是说就我自己来说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庭氛围。
我觉得其实餐桌这件事情它当然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存在很简单的东西，结果没想到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可能，或是说对家庭文化跟家庭权利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其实老实说我们在没有讨论这个事情之前，我们也不知道原来一个空间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存在它会改变我们这么多的
想法。对啊，其实是
对，所以我觉得彩源这次的问卷真的是很切合我让我们反省的机会了，我觉得很棒、对，然后我们又过了一个小时呢，
怎么那么快呢？
对，我们下一次要聊什么？
下一次我们就慢慢从餐厅可以走进厨房。
OK， 好，我们往厨房移动。好哦，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 TT Talk Show 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次见，拜 拜。